昨天跟家人在晚祷的时候，也是唱这首诗歌。我们要一心倾泻你。我觉得，这首诗歌特别有感动。我们快要离开以色列了，我们也预备为我的孩子，他们预备一些的需要。所以，请你们也为这个祷告，为我们祷告。我相信主会感动有能力的人去回应他自己。感谢主。这些是同行的战友，刚好今天我也提讲的一个题目就是那个有同行战友的喜乐啊。今天我讲了保罗的有战友同行的喜乐，所以这首诗歌是我觉得是我的信心，也送给你们啊。若你们都同样在某些患难中，愿神加添你们的信心。
我要以心神
献
你，在主圣面前歌颂你。
我要向你一生殿下拜，
为你慈爱歌唱诗唱赞美。
我要一心称谢，在诸神面前我们单单歌颂耶和华，无论是顺境逆境患难中，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求你让我们进到你的圣所，你的圣殿，感谢你的慈爱和诚实。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我们什么现在什么都不缺，我们缺的是心里的力量。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爱永远长存。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诉求是你的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们一起宣告耶和华作为，神的作为奇妙，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的旨意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必应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你必不离弃你手所
神必不离弃他手所创造的，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这是大卫的宣告。这首诗歌是大卫写的，当时还没有圣殿，所以这首诗歌是一个预言，是大卫所发的预言，也是大卫的心声。我们今天为以色列祷告，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愿神祝福以色列，祝福以色列每一个犹太人不要灰心，他们要一心称谢我们的神。
在主神面前，
愿你站在以色列每一个很灰心的犹太人的心身上，你站在他们位置宣告这首诗歌，为他们代求好吗？宣告他们是活在神的慈爱和诚实里的，愿他们都举起手来倾泻耶和华。倾泻你代表犹太人以色列人向神献上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宣告。我要向你的身边下拜，为你的爱和诚实称赞你。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不求是你的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神说他叫万事不像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哈利路亚。
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虽行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爱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一起宣告，
颂耶和华作为，因你慈爱永远长存。我呼吸在困苦患难中，你应许必将我救活。我要歌颂耶和华作为，因你的名大有荣耀。我呼求是你的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
我用信心宣告，
你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创造的。
阿爸天父，你是以色列的圣洁， 你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阿爸天父，我们知道你是掌管历史的神，你是掌管世界的神，我们也相信你在每一个环境中，你都为我们传流慈爱。主啊，你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神啊，你做一切都是我们看不清楚猜不透的，因为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我们都猜不透，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够用的，你并不离弃你手所做的，你真的会成全关乎我的事。愿每一个以色列人在这个困境当中，这个患难里面，这个恐惧里面，仍然转向你说，神啊，我们相信在这个时候你仍然能 do something good， 你能为我们做一些美事，做一些好事，因为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我们愿意转向你，无论我们未来怎么样，我们要一心称谢你。我们再次把我们的未来交在你手中，把孩子的未来交在你手中，也把以色列交在你手中。主啊，我们是与你有约的，我们相信一切你的最美的安排，求你预备我们所需用的，让你的心得满足，让你得荣耀，让人得平安。为以色列祷告，求神赐平安，他们该学的功课学完以后，主啊，你的愤怒离开，你饶恕他们。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真的是不是什么，就是一个战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过这些患难。在我人生里面有很多时候都遇到这些的情况，我感觉人的力量太渺小了，你同意吗？我刚才有些晚到一点点，我要补充一下，刚才有徐牧师给我们一家祷告，然后以色列现在的情况不太好，因为以色列现在是一个非常严峻，不是单单飞弹，你们看的只是飞弹，虽然飞弹很恐怖，已经死了7个人，但是更大的危险是内战。以色列这一次的事件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影响的整个以色列所有的大城市，他们故意挑动那个警察进攻那个清真寺，因为他们用刀刺那个警察，然后用石头打警察，整个清真寺里面都是大石头很多，丢石头到西墙，然后警察进去清真寺那个阿斯清真寺里面抓人，就给拍下来了，然后整个中东都震怒，然后哈马斯就在耶路撒冷日就在一个一节就在纪念他们夺回耶路撒冷的这一天，他们发了一个早上36个飞弹，一天150个飞弹庆祝，这是他们宣告要把以色列变成一个火海。他这一次的策略是直中的向一个方向一个地方发，一次过发100多个飞弹，那里铁孔挡不住所以这一次在南部城市有2个人死了，这一段时间一直打到特拉维夫以色列的最大的商业城市，死了5个人，有2个阿拉伯人总共现在知道飞弹单单飞弹打的已经死了7个人。他最恐怖的是北部很多阿拉伯城市，拉萨勒你们都知道的，我们常去的海边城市那个阿库那边阿拉伯人烧油炭的酒店，烧医院，阿库有个很大的儿童医院就是犹太人的医院，是北部最大的一个儿童癌症医院，他们居然去攻击医院，火烧医院，所以这个是变成内战了以色列有很多阿拉伯人跟犹太人住在一起的有些整条圈都是阿拉伯人，现在以色列政府给他们已经很宽容，他们可以投票，他们也可以参选，现在叫阿拉伯政党， 就在这个时候，也许他们认为可以表达自己的民族情绪吧。整个北部所有阿拉伯城市都骚乱，都放火、烧车胎、烧车、烧犹太人的店，所以这个才是最恐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家里都不敢出去了，要不就住在北部，飞弹威胁不到我们，我们不觉得他发一个飞弹来也打不到那么远，但是我们不敢出去，我们不敢离开我们的村因为出去。公路会封路，他们会丢石头到公路打车，你就很危险了，对不对？一个大石头丢到你的车里，避开后边的车就撞你了。所以经过阿拉伯川的那些公路都会有危潜在危险，所以常常封路。明天 Hanson 还要去打第二针，要到特拉维夫。哎呀，所以在这里寸步难行。然后想到我们5月6月3号，就是2个礼拜之后要买了机票，订了酒店要回香港，现在这个心情相当矛盾，所以离开留下孩子，那个感觉真的不太好受。和刚才那首歌，我要一生称谢你，我虽行过患难中，你将我救活。妹妹素心有一次听这首歌说：“没关系，不要怕，神一定死了都把我救活，死了都把我救活。”好可爱这句话，谁都翻山。我觉得需要有这样的死而复活的信心，你才可以走下去。我们不怕死，也不会送死。要把孩子留下来师母发了一段话，说什么太平时离开他们不容易，乱世中离开是信心的考验这个作为父母的心情，没有孩子的不会知道我们为什么这样，不是对神没信心，其实好像有点把他们出卖了，好像。有些人认为应该把他们带走但是妹妹是高中考试，她没有这个成绩单，她哪里都不用去，十几年就浪费了。除了真的很危险，我们会把他们带走但现在我相信暂时没有这个可能，所以他们留在以色列也需要生活也需要神来供应吧，求神帮助。这段时间真的学习很多，学习很多，所以像这首诗歌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将我救活。”然后他说：“神必成全关乎我的事，你必不离弃你手所做的。”这个对你们来说也许只是一个赞美诗，对我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宣告。你离弃我还是不离弃我？今天我刚好又讲到保罗，讲到保罗的事情我是预备今天要讲保罗的战友。保罗有两个战友，有一些战友是让他很高兴的一个腓立比教会的人一个是提摩太，另外一个是与他同行的死差不多要病死的以巴弗提，跟他一起坐牢的。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过去的。他根本不用坐牢的，但却为着一份使命去跟保罗一起坐牢。他身体不好，差不多病死了，连保罗都为他忧虑。保罗要他把这封信带回腓立比教会，也提醒他们不要怪这个人，因为他好像逃兵，回到自己的家乡。留下保罗在罗马继续坐牢，继续面对不可知的明天。这段时间真的越来越体会保罗那个感受，也真的感谢主。早上我一个马来西亚的家人，我一个属灵的妹妹，她打电话过来，她说：“哥哥，你们孩子在一起有什么需要？” 我就告诉她，然后她说：“你不告诉我，我生气的。”你不把我当家人，我告诉你这样的话真的很窝心啊。他就是第一个邀请我说， 你到我家里来住一个月，他在马来西亚是接待家庭啊、每次都住在他家里一个最低层的一个大房子啊、大房间大套房。那个也是国米加牧师到马来西亚住的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些话对我来说很感动啊，这些是战友不是说天天跟你在一起，天天跟你一起打仗啊，他是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对你不离不弃，还主动成为你的安慰。他还不单只安慰我，他还找内蒙我一个兄弟啊，他也告诉他我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样的热情对我来说是给我心里有力量啊，我不是没信心，我在说我一个人过殉道者的生活啊，已经很久了啊，但带家人还是有点好像求神给他们安定。我这个姐妹她说，小姐妹她说，我们做父母的知道孩子的需要啊，这真的把孩子自己住哪里没问题，这孩子有没有安顿好，这个是很重要。所以为我们祷告，我们要清楚神的旨意。因为也许留在以色列是最安全的，因为以色列的 COVID-19 差不多搞定了，香港还没搞定，马来西亚也是很严重啊，我也许真的会去马来西亚住一段时间，也有上海的邀请啊，我那个弟兄是在内蒙的，他们也希望我夏天能去看看，所以全世界都可以去，但是孩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对不对？孩子在哪里家好像就在哪里，所以为孩子祷告，为他们能在以色列生活祷告啊，求神快点平复人心的那个黑暗，一切的战争，一切的罪恶，一切的火焰是从心中那个愤怒仇敌的那个黑暗燃点出来。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去凭为这些祷告，求你为以色列人心中那个愤怒祷告，求神安慰他们，也为阿拉伯人心中那种不满那种不公平的感觉啊，求神让这两个兄弟能放下他们的仇恨啊，以色列不单只回教徒跟犹太人能有冲突，连犹太的阿拉伯的基督徒跟犹太的基督徒也会有很多紧张的关系，所以真的不容易。希望我们用祷告，我们面对很多人钱都搞不定的事情，比方签证、生命、战争，都是人搞不定的。所以，当我们一心听见耶和华，一心听见神，是因为这些都是超过我们力量。我们相信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放在这种困境，神是要我们成为一台戏给天使和世人观看啊，谢谢你们啊，希望你们不是观众，你们是一起来演戏的，一起参与这个演出啊，我今天感觉真的，我们谢谢你们是我们的战友啊，徐牧师刚才为我们祷告是我很感恩的啊，感谢主啊，有战友同行是我的喜乐啊，愿你们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恩典祝福也在你们身上，哈利路亚。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今天要用这个感谢主，我们要看今天的题目啊，困境中的喜乐的力量。我讲这个题目以前安排怎么还没有什么知道有战争，还没有。今天是第七讲，因有战友同行而喜乐。我早上预备的时候还没收到马来西亚的那个家人打过来的电话啊，所以感谢主啊，感谢主。你有战友吗？你有战友吗？战友就是跟你一起打仗的，跟你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彼此保护的啊，这个是战友。然后我们今天要讲保罗的喜乐，他是因为 有真心的战友同行，所以喜乐。啊，在一些环境当中，每一天都有困难，每一天都可以是一个困境。每一天也许没有保罗这样的身不由己，但是也许你也有你自己的困难，你也有你进退两难的时间。啊，大小问题不一样，但是心情都是一样的。求你最喜欢这让我们感觉孤单，感觉被神离弃啊！所以刚才那首歌说，你步步离弃你手所做的，何况我们都是与他有约的，阿们啊！所以保罗的喜乐是第一，他以信徒的成长为喜乐啊。保罗的战友啊，是他看到腓立比教会跟他同心，跟他同德同路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今天啊，他看到信徒成长而喜乐。我们打开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二章14到18节，腓立比书二章14到18节，14到18节。我发现有很多人喜欢挑战难题，挑战问题。他们认为为神去面对问题，好像你们看我们在以色列这个打仗的地方，你觉得啊、哦，好气质啊，好像英雄啊。我们不是英雄，我们都是普通人啊。但是保罗他看到，但是与他一起打仗的腓立比教会的人，他对他们啊有一种盼望。腓立比书12章14节到18节。啊，来，我们一起念啊，我们一起念啊，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及争论，心里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薄膜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公物，献上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保罗看到这些信徒，他跟他们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就是说甘心乐意。然后他说在这弯曲薄膜的世代啊，做成无瑕疵的儿女，这是保罗对他们的一个期望，也是宣告我们应该显在这个世代啊，好像明光照耀，是成无瑕疵的儿女。保罗认为这些信徒他们一直都做得很好，他为他们的信心献上感恩。为什么呢？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啊，第三节开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三节，保罗这样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然后他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解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也是保罗说，从头一天你们是与我同心合一的啊，去传这个福兴旺福音。保罗看到这些人啊，他们是他的同工，是他的战友啊，他就这样说，第七节，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是我捆在捆锁之中，是辨明福证明实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保罗认为他们无论保罗在任何环境，因为腓立比教会是在背后支持他祷告，然后腓立比教会是唯一的保罗接受他们对他个人的支持的，所以这个教会跟他是有不一样的关系，是特别的 亲的一群人，里面有吕底亚卖子布布的，有监狱的那个管理人，你有一个鬼妇的女人，也有其他人，我相信。但是这个教会是欧洲的第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跟他们很有关系。这个教会特别爱传福音，同心合意，兴旺福音。还有在第一章的27节也有一些话他这样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27节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见你们，话不在你们那里，何以听见你们的警方，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教会就是一个与保罗同心，保罗去坐牢，保罗去见证福音，这些信徒都与他同心。所以我相信保罗很挂念他们，很爱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问题，所以他鼓励他们，凡所行的不要发预言言起争论，因为他们大家有争论，心里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薄暮的世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一个坐牢自己都受困，好像已经没有力量，甚至好像见证都不完全。我们常想的，我应该在一个很幸福的环境，一个很得胜的一个事业当中，我才给为神做见证。错。保罗查西他最大问题的是眼睛出问题了，他病得快死了。那个教会哥林的教会，他们为他愿意为他付出，加拉太教会为他们付出。保罗是在他有软弱的时候仍然是神的见证。所以我发现是不是我们有神迹奇事才是神的见证，是我们那种心智在患难中让对神的信，然后神也在适当的时候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为别人祷告，事情反而会出现神迹奇事。自己还在磨难中，但是你为别人祷告，神迹奇事就出现，有没有发现？然后这些人给你服侍的人也是你的战友。这个是我的经验，因为做独行侠做得太久了，找不到同工。但是你服侍人，那些人会成为你的安慰，你会发现神还在。虽然我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们还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还为神缘故落在一种不是自己想要的一种困难里，但是当你愿意施比受更有福，当你为人祷告，你会发现神还在。那些小事情，别人的事情再大，神都会成就的，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不要认为你在一个边缘里，你在一个困境当中，你失去神的恩宠。也许是神特别能用你的时候，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还是跳进别人的困难里面，不是他成为你的战友，你愿意成为他的战友，神看到就喜悦了。保罗是这样的心态，他自己在捆锁中，他还跳进腓立比教会的困难里，所以他鼓励他们，以你们的成长为喜乐，以你们的信心为自物，好夸我没有空跑。所以说你们持守信心，好让我得安慰，好让我在基督的台前没有空跑。这是保罗喜乐的原因，他挑战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不要让我空跑，你们要持守你们的成长，你们的信心。哈利路亚。这里多了一个字，以信徒的信心为祭物献上。所以保罗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的，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哈利路亚。所以同样我今天看到你们一起来上课，一起来分享，我觉得无论你们听懂听不懂我是觉得你们都是我的安慰。也许我们不能同步， 因为你们不在我这个环境当中，也不能完全了解我的心情。但是我像耶稣所说的，在我磨难的日子，有你与我同在。在我磨难的日子，有你们与我同在。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一句鼓励的话。同样，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战友？需要同样信心的吗？不可能啊。保罗的信心跟腓立比教会的信心是两回事，对不对？没有找到第二个保罗，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黄晨光。我连名字都给神改成晨光，这是要你变得微弱一点，但是带来盼望。晨光嘛，清晨的一光。什么叫交奠？就是为你们牺牲，为你们舍命。我也是喜乐的。这是保罗他的喜乐，看到信徒成长就喜乐了。然后第二个，今天我要讲的战友同行的喜乐，第二点啊，他以顾念主的事为喜乐。保罗他有一个战友啊，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保罗以提摩太的行为而满心欢喜。提摩太是谁呢？提摩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啊，他的爸爸是希腊人，他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保罗在耶路撒冷为提摩太行了割礼，就在那个十五章大公会议之后，明明说不用受割礼了，外邦信徒不用受割礼，但提摩太他妈妈是犹太人，他有这个资格，然后他做犹太的工作，他就应该受割礼，去了什么人当中就做怎么样的人，在律法底下的人当中就做有律法的人，而在没有律法的人当中底下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求神帮助我们啊，外面的宗教行为其实上不太重要，守不守安息日，守主日，还是你有没有 每天三次祷告，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听清楚，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心中有神，神心中就有你。阿们。你心中有神，神心中就有你。在一切的侍奉的路上，在一切的环境的困难当中，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有战友同行。还有最重要，若你有一个像提摩太这样的一个让你满心欢喜的一个属灵儿子，也是一种安慰。我们一起来读19节到24节，来，一起来读。保罗为什么为提摩太高兴啊？2章19节到24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20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记得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留意这个，是没有人与他同心，真的挂念腓立比教会他们的事。他们有什么事？曾经讲过，他们也许里面有分裂，里面有很多人讲保罗的坏话。要21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句话很特别，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所谓基督徒，很多所谓神的仆人，他们求的啊是自己的事，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也许持守他们的事工，他们没有再求问神，求问耶稣有什么新的带领。现在他们的侍奉的动机不是真的为神，真的为主，只是为着自己的肚腹，为着满足自己的需要。现在他们为着不是为着主再来去建立教会他们不是建立主的国度，他们建立自己的王国，建立自己的王国。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只有提摩太他不求自己的事，像保罗一样不求自己的事，传言为着神的国度，为着神的福音，他们都是求耶稣基督的事。 什么叫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后面会再慢慢慢慢再分析。22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这快到腓立比教会当中，保罗很爱这个教会，他打发提摩太去是因为等不及了，他挂心他们当中的问题恶化，他把自己最爱的门徒也最贴心的门徒拆过去。保罗坐在监狱里，他有没有忧虑？他也盼望自己的问题早已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还没有。他讲看到自己的事情也许会怎么样了结，只是安慰腓立比教会的人，好像很有希望离开监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不要让别人只看到你的困难，你让别人啊看到你蛮有信心啊。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提摩太，他是一个与耶稣，他有两点值得我们，三点值得我们高兴。第一个，他是与保罗同心；第二个，他是一个传福音为跟保罗同心拼命的，真的拼命的，一无所有的跟着保罗；第三，他是带保罗像儿子带父亲。啊，作为父母有时候会很难过，儿女对自己有时候没有比外面那些属灵儿女更贴心，呵呵，对你更认真更尊重，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这个？你会发现那些属灵儿女，就是那些跟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主类的你那些门徒啊家人啊，有时候发现他们对你的尊重，对你的体贴，对你的重视，会比你肉身的自己的孩子更能让你窝心，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今天有没有提摩太？有没有？若在你的建立的教会当中有一个腓立比教会，让你很上心的又伤心的啊，我告诉你，你已经成功。还有就是若有一个提摩太，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特别提摩太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你看提摩太前书，保罗求他为了求一个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提摩太是比较温柔的，性格一点都不像保罗，他莫名其妙，他怎么可以做保罗的属灵儿子？他就是一个能与保罗配搭的，一个刚，一个柔啊，一个勇敢，一个顺服。一个团队当中不需要同样性格的人，但是需要有属灵儿子。我记得我一个老师金老师他说，末后的日子神不用故宫，不要说你做伟大的事工向神要多少多少多少的供应，没用的，神要的是儿子，神要用儿子。所以我们需要的现在不是需要更多的学生，我们真的需要有家人，需要有立约的关系。要不然像那个行道会的那个张牧松牧师说，当你上课，老师是老师，学生是学生，上完课老师还是老师，学生还是学生，他们拿了你的知识都离开你了。还要去分裂教会，因为教会的牧师还不懂，他听了你的课就去攻击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很欣赏这个老师，最后就瞧不起自己牧师。他说若你上完课只给了知识，没有给到关系，给了生命，没有真正让他们跟你留一个立约关系，他们得的知识不一定能帮助他，也许害了他们。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所以对不起，我才能觉得我的课堂不是单单给你们知识，我是希望把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我也希望你们看到的不是单单知识，是看到保罗的生命。保罗渴望有提摩太，耶稣也有三只小猪，彼得、雅各、约翰。彼得最像他的儿子，因为最笨最冲动。你有没有提摩太？有没有？ 快去找你的提摩太，快去找你的提摩太。你们要你的提摩太的，请你在那个你的那个留言那个地方，你说我要提摩太，要不然你就是空跑的。你没有腓立比教会这样的弟兄姐妹跟你的关系，在任何地方你觉得心中有他们的，他们心中有你的。你说你整个侍奉的过程没有一个提摩太，我告诉你，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啊！你从来没有把你的心敞开让人进入，你顶多就是那个叫天降火的以利亚，你从来没有遇到你的以利沙，你的人生虚空，你的侍奉的果效没得看见，顶多是沙拉光辉。求神帮助你，重点不是你做了多大的事情，重点是你做完以后有多少人改变，这个世界美好了多少。当你有一个提摩太，你会发现你最少能肯定有一个人他传承了你的使命，传承了你的恩膏，传承了你在神面前那个你要该完成的事，甚至你没有完成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的战友除了教会群体，我们同心的也需要一个属灵儿子啊。这里特别提到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什么叫耶稣基督的事？我有一次在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我有一次在爱修园那个敬拜，在那个早上当年那个早祷会的时候，突然间看到一个异象，有一条天梯，我看到一只手，好漂亮的手，就这样的伸出来，然后那个手有钉痕的，然后粉红色的，好漂亮，橙色，好温柔好嫩的一只手。我知道这个手是谁，是耶稣。他站在天梯，我看到半身跟这只手，然后我知道他就邀请我把手挖上去，但是我把手送在后面，不敢伸出去。然后我不伸出去以后，我就很难过了。我是曾经说愿意为主做殉道者，愿舍命的，为什么我不敢伸出去，你知道吗？因为我怕他一手不就把我拖到哪里去。我进入灵恩的那个就像圣灵开放这个旅程，我是很多惊险，因为我是传统教会长大，我是神学院里面也是我们比较保守的一些立场。但当我进入圣灵，常常我去了一个小教一个聚会，神都把我拉出去，让众人都知道我来了。我觉得因为我在传统教会那边蛮有名次的，做青少年工作，我是怕别人认得我。我第一次去611灵粮堂，香港611灵堂，我是在码头祷告，北角的码的这个渡轮码头，他们在北角那个码头，我在对面海的一个码头，我祷告说主啊，今天611有人知道会钉牌，就是把我的名字会钉死的，听你的侍奉的。然后我说主啊，怎么办？你给我话语吧。打开就是以西铁记，死就死吧。哎呀，然后我进去这个教会，坐船到那边进去这个教会，一进去就给人认出来了。原来坐在前台的那个接待员就是我传统教会的那个会友的太太，原来他到这个教会做同工。哎呀，我的天哪！然后第一次去这个教会，就给神抽签抽名抽出去做第一个新朋友，公开给按手祷告啊。神就是一定要把我曝光。所以我这只手为什么我不敢伸出去，我真的有点怕，但是我不伸出去我就很难过。然后后来我还是伸出去吧，抓着手，然后我就很难过，为自己认罪祷告，我对神没有足够的信心。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他们灵修的读第二章，就这句圣经触摸我，他说当我不伸手出来给抓着主的手，不伸手出来抓着主的手，我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事， 我在求我自己的事，不是耶稣基督的事。除了我挖着主的手，主把我带到哪里，主要我做什么事情，那个才是耶稣基督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当时我不伸出手来，我就是在求自己的事。无论我做的事情多属灵，多是从前神怎么吩咐我的，我现在不顺服，这个就不是耶稣基督的事。你知道当时我看到这个圣经，圣灵这样说，我很难过，一直在认罪。后来圣灵感动我起来做见证，因为他们生命读经就要分享，主要我把我这个很羞愧的这个意象要讲出来。我在这种圣灵同在里，我是牧师嘞，也是在他们当中这群学生当里面都很多人认识我，但是要把这个装饰说出来很难呢。但是主说你一定要说，就我也不受不了了，我就起来做见证。我在灵修的，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看了这个天梯的以上，主伸手要我抓挖上去，我把手收下来。后来在读经的时候，神用这句话提醒我，又我不顺服，挖着他的手让他带我到天梯另外一个阶段。我就是在做我自己的事，跟这些保罗所说的人，这些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一样。因为我所做的，无论是否神之前吩咐我的，无论现在是都和圣经，都和真理，都和教会传统，都不是耶稣基督的事。所以求主怜悯，今天你是在求自己的事，还是在求耶稣基督的事了？提摩太是在求耶稣基督的事，是与保罗同心，随时跟着主的旨意走。就像保罗到腓立比啊，那个马其顿意象，保罗去这里神不允许，去那里神不允许，直到给一个异梦给他。保罗是求随时垂在的耶稣基督喜悦的事。今天你愿不愿意成为这样的求主的事不求自己的事的人呢？愿不愿意？这句话送给大家，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你都要这样吗？求神帮助你找到提摩太，也找到一个跟你同心祈求耶稣基督的事的一个属灵儿子，你的心何等的喜乐。我也感觉到保罗的喜乐。所以为我祷告，我还在求，还在问，谁是我的属灵的儿子，谁能这样贴心，不是与我贴心，是贴耶稣基督的心。找到的就很喜乐，阿们。这样就写命的，就写命同行的。我跟马来西亚那个姐妹，她曾经经历很多的困难，真的看到神要我迫切的为她祷告。当我想到整个马来西亚，神就要我特别为这个家庭祷告，特别为这个属灵的家人祷告。所以谢谢主，我也希望你找到你的家人，找到你的提摩太。那第三点，今天提到第三点，保罗的与战友同行的喜乐。第三点，他以有战友同行为喜乐，有以巴弗提舍命同行而感恩。以巴弗提就是我刚才说从腓立比教会差去与保罗同坐牢的，服侍保罗的，把那些供应带给保罗的。保罗如何为这个人感恩啊？若有一个人为你牺牲，为你受苦，你为如何去在众人面前尊荣他？甚至他差点为这来照顾你，莫名其妙的差点病死，你心中有什么感觉？你为否懂得保罗那种心中的纠结？保罗一方面为他感恩，这个人跟我一起命都不要。除了提摩太这样同行，这个不是保罗的属灵儿子，他却愿意与保罗同生共死。有时候那个跟你没有固定的一个盟约的一个关系，他特别爱你， 这种不是普通的粉丝，他认同你的使命，他以与你同死为荣耀。我想若保罗没有想到这个方法要提到以巴弗提带信回去，以巴弗提不会愿意走的，那他不愿意做逃兵，命都不要的人代表整个教会来照顾他的，怎么可以走？走了怎么回面对自己的教会的会友把保罗放在这个监狱里，若保罗已经离开监狱，以巴弗提就可以完成使命就回去，但是没有，保罗仍然在水深火热当中，连他的门徒提摩太都仍然一起坐牢。在那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提摩太被释放，所以我相信连提摩太都给罗马政府认为他是有问题，所以要审查他。你们看到那个使徒行传是路加医生写的，有一个解经家说整个使徒行传实际上是为保罗辩护的，为保罗过去所做的辩护。你发现使徒行传最后一章是到哪里？到罗马就停了，有没有发现从路加福音到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医生写的，两卷书都是为了交代什么是基督教会，什么是保罗所做的事情，交代保罗整个信主的过程，包括交代彼得如何把福音传到外邦所以让那个提阿菲罗大人知道怎么去看保罗的事情，怎么去看基督教会，为什么犹太人要搞出新的一个支派出来，新的一个信仰传统出来，弄到整个犹太人群体，整个罗马帝国搞出很多风浪，有一群疯子所以我这里要告诉你，以巴弗提是一个愿意为保罗舍命的人一个忠心的被差遣的人最后他带着这个保罗的使命让他回去去跟自己的教会交代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从25节讲这个以巴弗提的那个事情今天这个是最后一点我也希望我们预留多点时间祷告你有与你同生共死的战友吗？在平常的日子好像找不到，但是我告诉你，有些人是真的是默默在为你付出的，他很爱你，只是你不知道。25节，然而我想到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哪里去，是必须保罗是故意差他回去的，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他说他是他的兄弟，是战友，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我今天这个主题战友是从这里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你们差来的，也是供给我需要需用的，是带着他们的奉献他们的资源来帮助他。然后26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以巴弗提是一个也挂心他们当中的混乱，也挂心他们对保罗的误解，他也他也觉得若腓立比教会知道他的事情，他病了，他们也会很难过。然后这个以巴弗提不是关心自己的病，他是关心怕他们太难过，为自己太难过。我觉得以巴弗提要不就是自大，要不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非常有爱。当你病了，你不是关心自己的病，你关心别人为你的病太难过，这个是什么关系？当你遇到问题，你不是担心自己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是担心别人太担心你，你这样难过。所以我觉得以巴弗提是一个很有爱的人， 我相信他也很敏感的人，很敏锐，非常有爱的，所以他才举手，我去保罗当中。他身体有点弱，他应该是个非常有爱的。他想着别人去怎么关心自己，实际上他自己就是怎么关心别人的，对不对？一个有爱，对人有怜悯，对别人有怜悯的，他会想到别人都会这样怜悯自己，爱自己。所以以巴弗提他是个很有爱的，然后他自己有病。啊，你们都听见他病了，所以保罗说第二十七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而神怜悯他，不但怜悯他，也怜悯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啊，保罗在这里提到，以巴弗提令他忧心，里面也是真的有点奇怪，为什么不为他祷告病的医治？所以有时候恩赐不是按你的想要。按你的合理化的这个神学来用的，真理和能力，圣灵的恩赐是按神的旨意，从头到尾，神认为病得医治，荣耀神，神的医治；神认为这个病能让神得荣耀，神将这个病留下来，主权在神。像拉萨路啊，耶稣故意单言两天，然后去了，拉萨路死了四天。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他是让这个困难这个病让神的旨意成就。同样这里在以巴弗提这个病上保罗经历磨难，经历信心的考验，然后二十八节，所以我越发就直出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死了，我也可以小些忧愁。我想多次最少两次说他忧愁，想想看以巴弗提病得严重不严重？很严重，很严重。也许腓立比教会的事情也让他忧上加忧，忧上加忧。所以保罗为这些事情很忧愁，他没法安慰这个以巴弗提，那腓立比教会是他的家乡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像以巴弗提那么爱教会、爱弟兄姐妹，爱到自己病里面还关心他们，这样的人是愿意为弟兄姐妹、为弟兄舍命。以巴弗提就是这样的人。愿意舍命的兄弟，一个愿意同心同工一同打仗的一个战友，愿你遇到你的以巴弗提，在你患难中他来与你同行供应你，有这样的战友很喜乐。二十九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我们一起来读吧，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地接待他，要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圣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足之处。保罗在这里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是个总结，他是总结什么呢？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因为他是怕以巴弗提这样病了回去，弟兄姐妹会责备他，怪责他，保罗的事还没搞定，你为什么回来？甚至有些人会无情说他是逃兵，死都应该死在那边，因为你有永生。所以我在说，以巴弗提不怕死，但是我觉得我是保罗，我不要他送死。这样愿意为基督舍命的人，死一个就少一个，你同意吗？死一个就少一个，也许神会把一些比我们更爱主的人接走，但这个是主的旨意。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要以为我们比他们更配得活在这个世上，他们不我们受苦他们受苦不代表他们比我们差，知道吗？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说提醒他们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尊重这样的人，他是有意思的， 觉得以巴弗提已经完成你们的使命了，他已经与我同心，成为我的安慰了啊！但是你们对我还有亏欠，因为你们供给我的还有不值的地方。以巴弗提的爱，以巴弗提那个那种对我的那种，在保罗是对我那种的愿意付出，还有为基督命都不要的啊，这种态度已经让你们整个教会也许对我有亏欠的都让我得满足了。保罗心胸很广，他体会到以巴弗提的情况，他一点点都不要以巴弗提有机会回去给说他吐血呵呵气死。所以有人说在教会不会作死的，事工不会把人作死，只会人的语言让你气死。我们不会作死，只会气死。做事不会作死的，不累死的，我们只会给人话气死了。以巴弗提回去啊，保罗要这样保护他，然后告诉他们这个已经尽了他力量，已经完成他的使命，甚至把你们所不足够的已经给我了。所以感谢神，我相信保罗这里他看到三批同工从腓立比教会他们的信心的成长，他们的果子成为他的祭物，在神面前有可夸，这是他喜乐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他有提摩太，他的属灵儿子对不起，我漏了这个，今晚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至死不顾生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保罗很有智慧告诉腓立比教会你们不要怪这个人，这个人已经尽了他的力量，甚至已经代替你们满足我的一切的需要所以感谢神，今天三个喜乐的原因，保罗的战友，腓立比教会，这个教会整体是保罗心上人。第二个，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在我们侍奉的人生，求神给我们有一个真正懂得我们的心的提摩太这个是一个跟你，他不一定事事满你的心意，那提摩太太内弱了，你太油的性格，也许保罗看他很多事情看不顺眼，真的看得很不爽，但是一眼开一眼闭，只看他的优点。提摩太也会成为保罗的一个磨练，但是他的心是与保罗同心的他是保罗的属灵儿子，他要传承保罗一切。在你的侍奉人生中，若你有一个群体爱你，有一个属灵儿子，还有这样的以巴弗提跟你同行，甚至为你舍命的，你的人生夫复何求了，夫复何求了。祝福你们我们在现在在这样进退两难的这个处境里，更能体会保罗所经历的。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诗歌里面说你就救我们今天希望我最后是我真的觉得不是我故意要把我的经历跟圣经的话语连在一起，是真的是刚好刚好到这个阶段。所以今天这个经文三段，三个保罗的战友放在你们面前，希望你们都能找到你的战友，在一切的患难中，一切的困境中，你都能找到你的战友然后我要送你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今天是我最后的一首诗歌，也要回应这个世代是需要同行者，神不用独行侠，神要用的是真心的把自己献给他的人，这世代要呼求，希望你们能从诗歌里看到这个时代你需要的同行者。祝福大家。
属于你，求你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
我就顺服，
勇敢爱
你所爱的，
所爱
这个就是侍奉，爱主所爱的是主的事。我们属于你，我们宣告，求主开启我的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教我如何挣扎。哈利路亚，让我们不分悲戚，同高位同心呼求，只有祷告，只有敬拜可以建立你的战友，时代要呼求你，我们同心呼求，你爱降临，高举起来到双手，我们心与你合一，主啊，我们与你合一，求你赐给我们心上的人，赐给我们属灵的孩子，赐给我们有同心舍命的同工一同打仗的人，主啊，给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后背交给对方。哈利路亚，
这是真水紧紧跟随，
这个时代需要紧紧跟随的人，
随你心意，
都求耶稣基督的事，
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
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紧紧跟随，
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高举起来到双手，我的心与你合一。
哈利路亚，我一起呼求，为你的国家呼求，为主的国度降临呼求，
国度中用尽真理，
求神赐给你战友，跟你一起站立在破口上面。哈利路亚，成为保罗的同工，保罗的战友，成为保罗的使者。哈利路亚，
紧紧跟随
主啊，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求你今天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在末后的时代成为你的勇士，你给我们心上的人，给我们属灵儿子，给我们拼命重新舍命的战友，
不求你
更多的祷告，
你爱降临，我举起带到双手，
让我们祷告彼此纪念，
心与你合一，这时代要呼求你，呼求你的爱降临，祝福中永 欢赞你，你是你深秋决定。
只有紧紧跟随，才能让我们找到出路，找到方向。求神帮助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帝国降临。哈利路亚！是的，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紧紧跟随你心意，永不放弃，直到你帝国降临。主啊，我们所见的一切，所遇到的一切，只要让你的国降临就可以了。我们所付出的，能看到你的国降临，我们满心就喜乐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心儿飞，让我们见你的面。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心祷告，让我们同心祷告。主啊，我们要紧紧跟随，紧紧跟随。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这世代要呼求你，因为这个世代是弯曲薄膜的世代，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世代。这是直接很快速的奔向启示录所说的末后的灾难的时代。主帮助我们紧紧的跟随，紧紧的跟随。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我们要走在我们的战友兄弟姐妹当中，让我们真心的为别人的苦难向你献上祷告，为我们所知道的别人的苦难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保罗，兴起腓立比教会，兴起提摩太，兴起以巴弗提，让我们知道这个世代灾难是可怕的，苦难也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孤单，是给遗弃，是给拒绝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许没有人做我们的战友，我们可以做别人的战友。哈利路亚，让我们成为你的和平之子，无论到哪里播上盼望，无论到哪里播上亮光，无论在哪里播上信心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荣耀，成为你的见证，成为这个世代的安慰。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愿主随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苦难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爱，可怕的是我们给魔鬼偷去了所有的信心和喜乐。感谢赞美主，祝福大家，今天所做的，是我能做的，愿一神祝福以色列，也愿意大家纪念我们一家人在以色列这个环境，我们相信我们明天不在前面，明天在上面，在神的手中，所以需要祷告，我们也需要知道神的心意，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录影到这里，祝福大家。